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中后浪，我是小董，陪你聊聊室内设计跟装修，分享我的实务经验，聊聊我的观点。听到节目的时间呢，我想应该可以跟大家说个平安夜快乐啊、哦，或是圣诞节快乐了。最近很忙哦，连录音都要挤时间出来哦。现在录音的时间是12月22号晚上9点哦，因为我明天要去台中哦，所以我就礼拜四，对，今天礼拜四吧。对，我就礼拜四先录了、哦。那今天是冬至、哦、我觉得大家应该吃个，应该都有吃汤圆吧、哦、就吃个汤圆当宵夜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 Q&A 了、哦、今天我整理了两位听众的问题哦。那我们不废话哦。第一位听众他是问关于系统柜啦，以及一些板材方面的这个问题哦。然后呢，他有问说，某个厂商哦，他有出了一些板材哦，某个方向的板材，然后。出了一个定制柜、哦、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哦、那它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业主来说，它所代表的意义或者是说它的差异到底差在哪里、哦、到底是价格，到底是五金还是做法或者是强度。再来第二个、哦、就是关于配色跟设计的、哦、那配色跟设计这个就等一下再说啦、哦、这两个题目我觉得讲起来都蛮热热等的、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那第一位听众、哦、他私讯你的问题来、哦、我就直接念了、哦、他说你好，这个是我买房子的时候的样品屋装潢，我到时候也想要把电视墙装潢成像这样、哦、他就附了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我就不放上来了，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别的设计师、设计工作室的作品，设计公司的作品，放上来会有版权问题，所以我就不放了。那他说因为我有蛮多书要放的，但是因为书比较重、哦、所以如果他的这个他就是要在电视墙上面做一个吊柜啦、哦，那他说如果装潢成这样子再放书的话，是不是使用系统柜这个板底会容易微笑？没错齁。那如果说使用木工的话，它的板材厚度建议至少要几公分，这个就要看你用的书齁，你要放的书到底是要放多少，你是要放小说还是要放杂志齁，或者是放写真集等等之类的，书的厚度高度大小都会影响它的重量。那他说看起来这个结构整个结构体它承重都在最下层哦，请问有什么功法可以加强让它不会微笑吗？这个我等一下说哦。然后呢他就问哦，接下来哦，另外他想请教我哦，有个厂商哦，这个厂商大家应该都知道叫 KD 哦，科定的产品您常用吗？哦，他的产品真的有比较好吗？到底好在哪里？那KD 最近有推出定制柜，那跟一般的系统柜的差异好像主要就是板材，那一个是木芯板，一个是系统板，那一般的系统厂商也可以指定用木芯板吗？那请问您觉得有必要用木芯板吗？那如果假设、哦、用科定的产品、哦、那这样子它的费用会比较贵吗、哦、它就反正就是会不会比较贵啦，简单来说就是它如果用 KD 的产品跟系统柜比起来的话，到底会不会比较贵，那这中间的价差跟它的需求到底符不符合它的期待哦。然后也因为他问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忙一点哦，所以我过了好像一天还两天才回答他、哦、好，那第一个问题哦，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哦、你的电视墙上面、哦、你要做一个吊柜，那你要放书，那是不是会微笑？绝对会微笑，今天就算是用木工做也会微笑，但是木工呢有一些工法、哦、可以让它不要微笑，或者是说它微笑的那个时间年限可以拉得比较长一点、哦、例如说、用脚材、哦、下去做，让那个材料它本身是、哦、纵向的受力、哦、就是不要把整个重量都是靠底板撑住、哦、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立板的部分做一些、悬吊的、五金也好或者是工法也好，然后呢在这个底部的部分呢做一些加强、哦、比如说里面包骨材啦哦，这个 底板包骨材啦，或者是说做两层这个木芯板啊等等哦，反正非常非常多的工法可以解决掉这个书柜、哦、就是吊柜它下板微笑的问题，但是它会不会微笑，木工还是会微笑，只是幅度大不大，然后年限长不长。那系统板呢一样、哦、就是年限长短的问题而已，只是说系统柜当然它也有非常非常多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加力板，比如说仿厚，比如说买铝条，买不锈钢条等等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就是你花的钱越多，那它当然、哦、就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但是首先你要知道说你自己要放多少书、哦、那这些书大概它的重量有多少， 大概就好了，你不用说哦，我一定会放132本，你只要大概知道说诶，我放的书大概诶，我可能会放30本、哦、那你就称一下你最重的书、哦、一本、哦、或者是10本，它大概是几公斤、哦、那这样子你一计算说诶，我这个吊柜、哦、它大概可以做多大，然后它的负荷大概多重，基本上只要找设计师的话，它应该都可以帮你计算出来、哦、那再来哦，他想请教我说诶，这个科定的产品的问题哦，我就直接说结论哦，如果你直接找科定做这个定制柜、哦、那理论上它一定会比系统柜还要贵。那我这边解释一下什么是定制柜哦，定制柜其实算是一个新发明的名词，但是简单来说呢，它其实就是由师傅或者是设计师等等，不管反正就是由厂商到你家里去丈量好你要做柜子的尺寸之后，回到工厂进行加工，然后把这个柜子哦，在工厂封边也好，做门片也好，柜体也好，全部都做完加工完了之后呢，它就一片一片，或者是把它拆成小零件送到你家里来，然后在你家里组装，然后再做这个收边的动作、哦、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像系统柜？其实呢，定制柜它就是使用木工的工法下去、欸、在外面的工厂、哦、去制作柜子，然后到现场的时候诶，再用系统柜的这个组装方式下去把柜子组装起来，然后在收边的部分可能会借用一些系统柜的优点，可能会借用一些木工的优点、哦、那他们自己就把这种方式、哦、把它取名为这个叫做定制柜、哦、那先说、哦、其实科定他打这个策略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的好、哦、那不管是对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哦、装修业来说，因为第一个、哦、本身木工他的这个缺工就本来就越来越严重、哦、那现在有一个木工厂商他愿意出面去、不是木工厂商，就是木工材料厂商、哦、他愿意出面去用这种方式来制作、欸、用系统柜的方式来制作柜子、哦、那他其实就是相对变相的在帮我们木工柜的部分减少人力、哦、当然、啊、就工作分他做，我们可能木工会少赚一点，但是、欸、对业主来说其实是好的，他可以花比较差不多的钱，但是它可以拥有比较快的速度、哦、不再只是单纯局限于系统柜而已。那我也不是说、欸、这个东西出现就是对系统柜一定不好，系统柜有系统柜的优点、哦、那系统柜的材料有系统柜材料的好处，那定制柜有它定制柜的好处。那定制柜其实简单来说啦，简单来说、哦、它跟系统柜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一个它板材可以定制、哦、那当然系统板也可以定制，只是它受限比较多、哦、并不是不行，而是受限比较多。那科定它今天因为它有自己的厂商，它家大业大嘛、哦、然后 KD 它自己的这个工厂、哦、它可以自己贴皮，它可以把这个皮加工到任何你想要加工的板材上面。那这个皮是什么呢、哦、先解释一下这个皮、哦、这个讲起来真的很多啦、哦、一直分支这样。这个皮呢就是 PP、哦、那 PP 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材料、哦、那在台湾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汉可这一间厂商先做的、哦、他先引进的、哦、还是和台忘记了，应该是汉可、哦、那 PP 是什么？ PP 其实就是我们一些食用等级的塑胶、哦、不是说这个塑胶可以吃，而是说这个塑胶它比如说塑胶杯啦，比如说保特瓶啊，或者是一些、塑胶的食物容器，其实它就是 PP。 所以 PP 本身它没有甲醛哦、然后它没有味道，然后它无毒，你可能、如果不是很脏的话那个皮拿起来应该可以直接舔吧，我是没试过啦、哦、那总之呢就是因为 PP 皮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健康导向、哦、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哦、选择使用 PP 皮的这些产品、哦、那科定呢它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就有在做涂装板 再来我先解释一下科定这间厂商、哦、科定这些厂商呢在台湾呢应该是做手工木地板跟涂装木皮板闻名、哦、基本上、哦、像我们做一些、规模比较大或者是预算比较高的业主、哦、只要使用到涂装板，所谓涂装板就是这个木皮啦、哦、实木木皮的涂装板基本上、哦、只要预算够就是使用科定、哦、可以说 KD 木皮这个大概就是比较有预算的代名词、哦、我家的那个门片我家的柜体全部都是使用 KD 的木皮板、哦、这听起来使用 KD 涂装板听起来就是高大上、哦、在我们业界来说相对当然 有更高阶的做法，比如说定制的实木皮等等的、哦、那当然以一般市面上容易采购来说，KD 算是容易采购，然后它算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东西了。那现在呢，它也加入到 PP 版的这个市场争斗来。那第一个说回来哦，台湾第一个这个做 PP 版的是这个汉克、哦、然后可能陆续接下来像什么力大啦、四豪啦、哦、那可能之后什么和泰啦、什么上品啊，可能这些材料厂商都会陆续加进这个战场。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刚刚讲过了嘛，好，无毒嘛，那他们本身就是制作木工材料的厂商，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入这个战场来做一个竞争、哦、那 KD 就我知道、哦、他光出这个 PP 材料开始、哦、其实他就已经瞬间、哦、他瞬间、哦、业绩直接暴涨、哦、因为他这一次 PP 材料的定价并没有像之前涂装板定价那么的高阶，他这次走的算是比较中阶的路线、哦、那再加上他旁边的配套措施包含定制柜，包含工厂，包含封边皮，我们施做的可能会需要封边的这些皮的尺寸厚度等等各种修补的颜色，他都出的非常非常的齐全，而且种类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是帮这个木工跟系统柜，木工柜我单纯讲木工柜跟系统柜这个竞争的市场当中，帮木工柜这一边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分数。那这个东西它到底跟系统柜系统板到底差在什么地方？系统板目前如果说你要把它加工成木芯板的话，系统板的那个本来它是那个塑合板嘛，这个塑合板底你把它换成木芯板，为了要增加它的承重，你把它换成木芯板的话，那它要贴在这个表面的材料的颜色是有限的，或者是说你只能贴美耐板，有这个限制。再来木芯板因为它并不是均质的材料，所谓均质就是这个木头打成木屑，它就混在里面，然后加上一些粘着剂等等之类的压成的塑合板，它很均匀嘛，里面很均匀都是木屑。木芯板呢，它里面是一条一条的木条拼接而成，然后这个前后再夹上一层薄木板，这个叫木芯板。木芯板它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木结，可能会有一些孔洞，那这方面在系统柜在某些加工层面上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就是我这个木芯板里面如果是空洞的话，那我这个活格这个塞子要塞进去它可能就会卡不住，可能会有这些比较实务上的问题。那柯定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制作我们木工的材料，所以它可以把这些皮任何只要你在它目录上挑得到的颜色，它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把它加工成发泡板、加工成塑合板、加工成木芯板，甚至可以帮你贴在甲板上等等哦，反正各式各样的花招它就是进出就对了。那它的定制柜呢，因为也使用了系统柜的五金，它参考了系统柜的优点，用电脑去辅助制作，以及系统柜的封边非常非常漂亮，机器封的嘛，它就结合这两个优点，然后再加上木工的灵活性，打算要出来算是怎么讲，拿回原来属于木工柜的这部分的市场。因为木工柜其实以前只有木工嘛，以前没有系统柜嘛，那渐渐的十几年前开始出现系统柜之后呢，慢慢这个木工的木工的这个工作慢慢就被分走了嘛，所以现在才会有现在的这个系统柜嘛，因为系统柜各式各样的优点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所以其实在这两个东西的差异上，我认为就是主要第一个，你设计师帮你做的选择，你是考虑到你的需求强度，或者是考虑到你的预算，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需求其实不一定要花到这样子的钱，因为毕竟柯定的板子它就是比较贵一点嘛，是不是有这个人力木工可以做这个柜子，或者说系统柜可以做这个柜子。那业主的接受程度，有的人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个甲醛到底含量是多少，有的人觉得 OK 啦，我觉得没关系啦，反正那个东西又看不到这个每个人接受的差异度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去考虑你自己的条件，比如说我预算可能不太够那我是不是考虑系统柜那或者是我预算比较高，那我是不是考虑一下柯定的这个定制柜或者是说我有一定要的 我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必须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上它可能需要强度所以可能是需要使用木芯板或是使用木工的做法所以我才会选择定制柜这样子等等之类的，这些需求你把它综合起来，然后跟你的设计师讨论，我想应该就可以得出一个算是不错的答案。好，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设计跟配色嘛那这个第二位听众呢，其实就是我们 之前有讲过的翻车歌啊，就是呢我们那个 有一位听众他就说他自己哦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就决定自己去统包他自己家里的工程哦，但是他本人认为他自己就是统包到翻车，但是其实我觉得哦他已经比业界就是很多人做的都还要好，我觉得他至少做的有60分的我们的这位翻车哥哦，他就问了我一些问题哦，他说哎，来我看一下哦，他说哎，自己翻修哦，预算从30万变成80万哦，他每年都在还都在想设计，每天都在想设计图哦，都搞到两三点，他觉得自己就快笑死这样子。他觉得哎，联络工班啊很伤神，又符合进度，又要接得刚刚好，那他就许愿说哎，希望他哎，我可以讲一下室内油漆配色哦，为什么别人涂起来的莫兰迪复古风哦，他涂起来像狗啃一样，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到好的配色？好，这个东西呢，其实配色这个东西讲起来算是推荐大家一个网站哦，那这个网站我会贴在我的这个节目连结哦，贴在我的粉丝团或是我的 IG 哦，反正上面会有个连结，你就点进去看哦。它使用的方式很简单，它就是把你喜欢的第一个颜色哦，它会停留，你就按喜欢或不喜欢哦，然后再来它会跳出第二个颜色哦，那你就按喜欢，那它就会帮你保留你喜欢的颜色，然后跳把那个你不喜欢的颜色，它就会自己 cancel 掉哦，然后你就这样，你就可以配出你喜欢的这个颜色哦，比如说红配黑配黄，或者是绿配灰配红之类的齁，大概这些东西齁，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配色哦。那一个空间它的颜色其实不要超过三个主要元素齁，所谓的主要元素就是第一个你可能油漆的主要颜色齁，或者是你旁边的次要的颜色，或者是诶你这一间空间里面你整个都是奶茶色系的齁，比较咖啡色棕色系的浅棕色系的，那你就不要放一个哦，再多放一个比如说蓝色系的东西哦，你可能放一个可以，但是你旁边又再放一把金色的椅子，哎，就很奇怪。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感觉，真的讲起来好像讲得很虚幻哦，言之无物啊。总之哦，这个配色呢你就是要去做一个比较协调的搭配，然后你的颜色你如果想跳色哦，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冲突性的搭配哦，你要自己小心一点哦，你不要做的太冲突，太不协调。我不太能够使用语言来叙述这件事情哦。但总之就是你不要做得太奇怪哦。那你一个空间不要超过三个元素，你还要包含比如说你的沙发、你的窗帘，那你之后生活的一些摆饰啦哦，比如说像抹布啦、像抱枕啦、像毛毯啦哦，或者是说你的电视墙看起来空空的，但是其实它之后还会再放上电视。你的电视柜上面可能还会放上你的 PS5 或者是放上你的 Switch 或者是放上你的机上盒 Apple TV 之类的、哦、那你在装修的期间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这个颜色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哦、然后觉得看起来空空的，然后你就 get 搞、哦、就自己再一直加元素进去，自己统包的话自己再一直加元素进去，然后加到最后才觉得等真正搬进去的时候才觉得说靠腰我写这啥小，怎么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或者是说诶这个颜色怎么看起来那么奇怪哦。其实应该是说配色我们应该要以协调为主，当然这个跟几何形状哦，就比如说我这个是正方形或者是圆形或者是我的柜体要怎么分割，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哦、我们撇开几何形状不说啦，你光是从颜色方面哦，其实颜色我个人认为就是协调。那你要跳色的话，其实我觉得以人的感官来说，跳色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几种搭配，比如说深蓝色配金色就好看，但是可能适合我不是性别歧视哦，但是深蓝色配金色可能就适合诶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哦，那可能一些比较梦幻的女性哦，不管心理上或生理上梦幻的人哦，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我可能要配一个莫兰迪类的哦，比较像接近奶茶色的哦，那我这边哦刚刚忘记解释一下什么叫莫兰迪复古风。莫兰迪复古风呢其实算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风格哦，其实它就是把传统的一些比如说绿色、蓝色、橘色、红色、黄棕色、哦、大概这一类的颜色，把它的颜色呢加进灰色、哦、把这些颜色全部都加灰色进去，然后让它看起来淡一点用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它彩度没那么高、哦、它颜色没有那么鲜艳，它带有一点灰灰的感觉， 哦，那这些颜色，哦，这些颜色它其实就是统称，哦，大概那个方向，哦，我用比较通俗的讲法，哦，大概那个方向，哦，这种带灰灰的颜色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莫兰迪复古色。那大家会在一些网站上看到，哦，大家哎，他涂的那个什么莫兰迪玫，莫兰迪沙漠玫瑰红啊之类的，反正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名词。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我觉得颜色你真的就是协调就好了，然后你要去考虑到你日后搬进去的家具，你到底能不能够找到跟这个油漆颜色搭配的搭配的这个色系哦，你又不能说我今天涂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绿色，好，我就叫它莫名其妙绿好了。你今天涂了一个莫名其妙绿，然后你就去翻遍了你所能够翻遍的网站，找遍了你所有能够找遍的家具店，结果发现符合你颜色的家具会超过你的预算很多，可能两倍三倍四倍，但是你去买符合你预算的沙发放在这个空间，那个配色看起来又很奇怪，所以你必须在，欸，做油漆之前或者是配色在一开始你就必须要想完了，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设计师存在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我们必须帮业主先去想好，欸，这些颜色的配色啦，然后包含灯光打上去之后，我是使用自然光或者是我是使用黄光或者是我是使用白光，那这个颜色的反射跟地板的配色，它反射起来可能会让这个颜色再稍微偏红一点或偏黄一点或偏绿一点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要去观察天色的变化，比如说，欸，黄昏的时候它大概是什么颜色，那业主给我的照片这张照片的时间比如说大概是早上，哦，它大概是上午，哦，大概是自然光的颜色，或者是它大概是中午，哦，可能是白光的颜色，或者是它是下午它是黄光的颜色，我们必须要去尽量的分辨业主喜欢的颜色，实际从业主的眼睛看出来他到底那个颜色是长什么样子，哦，那我们就要去做配色啦，那包含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网站啊，或者是说，欸，我们会去参观别人的作品，还有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常常我自己常做的就是我会翻开我所有的材料目录，然后我就在那边发呆，哦，然后去想一下我的配色到底要怎么做，哦，这个我觉得算是比较抽象啊，真的讲的我觉得蛮空洞的，但是你说配色怎么配，我觉得就是协调，哦，就打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啦，哦，做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家里的墙壁全部都是白色，哦，那当然白色有什么百合白、玫瑰白、什么贝壳白巴巴巴之类的，哦，什么1501啦、豪灰啦，哦，这些其实都是广范畴的，都是属于白色，那我们今天弄一个白色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想，欸，从你想要的方向，哦，你想要家里长什么样子去做挑选，哦，挑选它的配色，比如说我想要让家里看起来冷一点，哦，就比较酷一点的感觉，酷酷哥，哦，那你就可以搭配黑色的桌子，哦，我们今天就先讲桌子就好了，你一面白色的墙壁摆上一个黑色的桌子，整个都是黑色的桌子，看起来就酷。那如果说你想要，欸，这个桌子虽然酷但是多一点点温暖的感觉，但是这个温暖也是要酷酷的，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桌面，哦，桌面是黑色但这个桌角它可能就是深棕色的木头颜色，然后那墙壁是白的，那地板也是白的，这样，哦，地板就是抛光石英砖。好，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样是白色的墙壁，但是我想要让我的空间看起来温暖一点，哦，一样我们就放一个桌子，哦，要让它温暖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比较浅木浅色，哦，比较像日式的那种浅木纹的颜色，哦，像什么枫木啦，哦，枫木大家去 Google 一下枫木长什么样子，哦，枫木的颜色，哦，的桌子，那你放上去之后，欸，就觉得，欸，这个空间就会比刚刚讲的黑色它是温暖很多的。那有的人会希望，欸，他想要温暖中带点酷酷的工业风，欸，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枫木的桌面保留，然后把这个角换成纯黑色的铁角，那一样是在白色的墙面，这样子，欸，整个风格又不一样，它马上又会变成一种接近工业风一种简约风的感觉。那如果我们一样是这个白色的墙面，然后我今天要走比较清淡清雅，哦，就是比较素雅的感觉，我们的桌面就可以选素色的灰色。那素色的灰色分成两种，一种比较偏黄偏红一点的灰色，那种灰色放进去之后呢，虽然你家看起来比较素雅，但是它是偏温暖那边的素雅。那如果说你放的灰色它本身是比较偏蓝比较偏白比较偏深的这种灰色，你的素雅就会变成比较冷调一点，哦，感觉就是比较感觉比较寒冷一点，感觉比较冷漠一点的颜色，哦，光灰色就有这两个分别了，哦， 那再来就是你的灯光哦，如果你就单纯打白光哦，那当然这个眼整个空间看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冷调哦。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打一个黄光，哎，这个空间可能看起来又会太温暖。那如果你是打黄光，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你是搭配枫木的桌板哦，那可能就会超级温暖，可能有的人会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那如果你是刚刚我们讲的黑色桌子，然后今天就随便打个自然光，但是那个光可能要比如说角度窄一点的哦，那种聚光灯的哦，那个效果看起来就会更酷，会让我的这个人看起来更酷，我的生活风格可能更酷，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酷酷的人哦。因为这些线条、这些颜色，它每个搭配，其实这种颜色语言在人类来说，哦，我认为它是会直接我们的大脑会直接带给我们这个颜色最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语言非常非常精确的描述出来哦，而且更何况我们就是一个单纯用耳朵听的节目。我们就是用耳朵听而已，大家就听我讲这边公干够就这样。好啦，那今天两个问题我回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哦，你这个柜子两个柜子它中间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当然除了价钱之外，我认为还是要以你的需求为重，因为毕竟做完之后你不希望你的柜子三五年就坏掉嘛，因为装修我还是一致的认为你要装修还是要先以需求为重哦，你总不能够说哦，今天我妈做个装修，我只要漂亮，但我不要它好用哦。那你进去住个一阵子，它东西就坏掉，我觉得这样也不好。那第二个哦，关于设计跟配色，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翻车哥已经真的是做得很好了，必须给你鼓励。但是关于设计跟配色这个东西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看看别人的作品。哦，多去看看别人的作品，那参考一下别人的配色，那还有各种生活风格哦，电视节目都可以去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哦。有任何问题，欢迎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搜寻这种洪伟亮私讯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下你的留言。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